也是死路一条，那不也是在等死？所以现在建筑业者呢，真的是左右为难呐、啊。今年第一季呢，全台湾哈、哦，这个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啦，核发的住宅这个建造的户数呢，是只有24,658户，跟去年同期的35,221户呢，减少的是30%。啊，恰恰好是30%。那建造通常是被视为建商对于未来房市市场景气的一个信心指标。那蛮明显的，近年来呢，建造的量出现了急剧的一个缩减态势，显示这些建筑业者啊，对于房地产的后市态度呢，是从过去的积极扩张转为谨慎小心来布局哦。那调整这个推案节奏呢，以降低后续可能会面临到的库存压力。那进一步观察六都加新竹县市来讲的话，双北市这个年检的幅度呢超过40%最为明显哦。这个部分跟刚才我们看到的房地合一税倒是有一点点的违和齁、哦。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的双北市啊，他们的这个房地合一税还是正增长。可是呢，在建造这个部分的话，双北市呢倒是呈现了年减超过4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是在七都里面最为明显。台北市住宅建造核发户数呢减少了 48.9%， 已经快要接近腰斩的一个状况。那新北市呢，从6,435户大幅衰退到只剩下2,441户，年减幅度更是超过62%、哦、已经不只是腰斩了、哦、那反观桃园市、新竹县市呢，这个三个县市呢倒是呈现了持平甚至逆势成长的一个状况。那其中呢，新竹县市的住宅建造户数呢倒是逆势成长了有 14.4%， 成为呢这七都里面增长幅度最高的县市。那这个部分反映了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现象呢？这个根据房地产业者的一个解读啦，应该是反映科技产业带动刚性需求齁，这个成为房市重要的支撑力道。那建商对于这新竹县市呢长期的市场呢还是具有信心的。那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竹科齁、哦、这个相关的这些厂家在这一波股市里面大概是所谓的最大的一个赢家。所以你不管是从业人员或是说竹些大老大主管里面，他们这个股票啊，如果说有公司配股配息，或是说他们本身就持续持有这个公司的股票的话，哇，这个部分他们的一个身家齁、哦、应该是涨的这个不可限量。所以呢，对当地的建商来讲，可能也相对比较有具有这个信心齁、哦、来推动新建案。那另外呢，桃园市呢是小幅衰退 0.5%， 台南市则是年增 1.3%、哦、所以呢这个是建造的一个变动情形。那住宅开工的量呢事实上也是下滑的哦，全台的开工量只剩33,335户、哦、这个从去年的33,000多户降到现在只剩20,000户出头，年减 37.2%、哦、那减幅甚至高于建造的这个部分哦。所以显示现在很多建商啊，即使说拿到了建造也不敢开工哦。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很特别的一些事况啊。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相关信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上好的青春拢是你，在遥远 跟随你。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淋淋？上好的青春拢是你，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待，路程再多遥远不要不回来，不去想不去纪念你的心有多明白，前往幸福的路有多少阻碍。就算给你的爱石沉大海，青春飞逝就再找不回来。胸口的青春拢是你，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
手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蛤？什么是疫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音。
追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 下午七点重播。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市最新的资讯哦。刚刚给各位很多的这些统计资料跟市场的现象。那我们另外来看看的这个房地产交易量呢，事实上是蛮明显的呈现萎缩的。可是呢，在交易里面呢，有一个有一个现象倒是在持续的在增加哦。第一个就是继承的数量跟赠与这一部分呢，仍处在一个高峰期，而且呢，很多人都觉得说，随着这个房价的居高不下，很多年轻族群啊，他们现在都是这个某种程度的当成躺平一族，都不想再奋斗了，也不想再努力赚钱买房子。那最主要是有一个期待，让他们不用这么样一个努力，就是说天上会掉下房子来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哦，根据内政部的一个统计，从2023年到2026年第一季，继承跟买卖移转的这个栋数呢，大概都超过34000栋所以呢，这个数量事实上是处在一个相对高点哦。那这个相对于近期市场的买气啊，因为这个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七波即使说有微幅的解封，可是呢，对于整体买气还是十分有限可是呢，对于无偿取得房产的房子的这比例呢，正在稳定上升当中，显示啊，随着这个高房价高龄化的这个社会现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呢，近年来全台掀起了一个所谓的大继承潮、大传承潮部分呢，也是大家这一段时间呢在高度关注的一个市场现象。内政部的统计来看的话，2026年第一季继承移转是达到了17879栋，那继承移转呢刚才是继承移转那赠与移转呢是16182栋那这个都可以无偿来取得这个房子那其中继承跟赠与呢就加总起来达到3.4万栋，是2023年以来呢连续第四年第一季达到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呢，市场人士解读啊，继承移转屡创新高，主要是战后婴儿潮的世代逐渐凋零有关那当然，他们凋零的话，就会把这些财产呢这个移交给他们的子女喽那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另外遗产税呢也是有高达1332万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所谓的免税额的这个诱因之下呢，这个很多年轻人呢也都是选择不再太用力来这个买房子，反而是选择躺平来接受这些房子。那因为房价高涨啊，年轻人即使真的是要非常努力才能够跨过购物的门槛所以如果有这个这个父母亲留下来的这个房子，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礼物所以呢，房仲业者就说了他们也提醒了随着前台大继承潮跟大赠与潮的来临等房一族呢，成为房市的另一股力量另一股力量只是若传承至长辈的这个房产屋龄偏高 如果很多大概都是老公寓或是透天接手之后呢，可能也必须要投入非常高的修缮费用哦。所以呢，这个可能也必须要有一些心理准备。此外呢，如果继承的物件是早期入手哦，日后晚辈打算买卖的时候，取得成本会以较低的房屋跟土地评定限值来认定。一旦呢，在目前的市价来卖出去，账面的获利啊会非常的惊人。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要缴交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啊，可能也会非常非常的高哦。所以这个部分啊，房仲业者也特别提醒这些等房一族啊。好，那天母地区的民众不晓得有没有在敲碗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台北地区啊，这个捷运路网越来越密集，可是呢天母地区呢到目前呢都还没有捷运，所以也造成在地的民众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要进入市区的交通呢相对比较不便齁，可所以呢现在有人可能也是希望期待有捷运呢能够开到天母来齁。好，那现在看起来呢捷运进天母市上已经有谱咯，已经有谱咯。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日前证实，捷运设址士林北投大同区域的这个路网评估第一期计划齁，已经开始在做了。那未来呢评估是以地下中运量的方式经中程路拉到天母。那台北市捷运局长郑德发他也透露，整体的路网评估呢预计将在七月底送交通部来审议，所以时间已经蛮接近了，七月底就会送到交通部来审议。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啊，也引发了天母地区居民的一个热议啊，让安静已久的天母房市呢再度成为市场的一个焦点。所以我们来看看天母地区的一个房市他们到底目前的行情如何呢。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显示，天母西路中山北路七段这个主要道路，是属于所谓的天母生活圈，也是在地人口中的正天母了，是真正大家公认的天母地区，去年的平均房价呢大概是每平 85.5 万元，相较于2023年每平 78.2 万，短短三年的时间就上涨了 9.3%，接近一成了，那至于中程路为主要道路的这个新天母生活圈，近三年呢也有 7.6% 的一个涨幅，显示这个即便近年来呢整体市况趋缓，天母呢能具有一定的房价升力道，甚至也还有这个所谓的增值的空间。那根据当地的房仲业者指出，早期的天母居民呢为了维持生活品质，担心捷运如果拉近天母的话会因为过多的杂乱人潮这个造成生活品质低落，所以呢当地民众早期对于捷运进驻拉到天母呢都持比较保留的态度，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反对的声音，所以造成到目前为止呢天母地区都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捷运拉进来，可是呢随着大家看到捷运的一个方便性时移世迁目前呢这个过去早期反对捷运的天母地区现在看起来呢市民的接受度已经变高了齁那所以呢现在台北市也规划齁要把捷运拉到天母地区。另外一个早期也是有这个反对声浪的是在政大齁木栅地区齁那个地方本来也是第一条的木栅线终点站呢是要拉到 政大的校门口。可是当年应该是30年前吧，政大的师生呢都竭力的反对，他们觉得说捷运拉来到这个校园的门口，大门这个会造成呢这边的一个居住品质、学习环境可能会更加的复杂。所以呢为什么后来木栅捷运线的终点站会设在动物园站，本来是要设在政大的门口的，那因政大的师生呢都大力的反对，所以最后不得不把这一条捷运线的终点站设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动物园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也是有它的一个历史相关的一个背景。那天母地区也是因为它过去是所谓的高级住宅区的这个形象，当地居民呢可能也是某种程度的觉得希望说他们的这个高品质的生活环境不要被捷运给破坏掉，可是呢随着我们刚才提到了大台北地区的捷运路网越来越便捷，很多人在购物的时候都会逐捷运而居啊，而且呢这个捷运宅的话它事实上不只是保值啊，对于这个增值可能也都相对比较高，所以现在呢台北市政府希望把这个捷运拉到天母地区，应该反对的声音应该就会比较小咯。那可是呢这个只是在台北市捷运局在做规划做评估的阶段，后续的话还需要中央这个来审查，还有经费的这个筹措，另外路线还有工程师做这一系列的房屋程序的话，可能不是可能10年都跑不掉所以呢可能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够看到捷运开到天母地区的至少等个10年吧我觉得是最起码好，那这个是这个捷运要规划到天母地区咯。那这几年来因为房地产的不景气，大家也都实时的在报纸上面呢，在新闻媒体上面有民众买房子买预售屋，结果最后呢变成烂尾楼咯。那这个很多人都在抱怨说内政部的行政院的这个所谓的履约担保根本徒具形式。所以我们看到行政院呢这个日前拍板3项强化履约担保的机制，希望说能够保障民众购买预售物的一个权益去年我们在看嘉义、桃园跟台中陆续出现了有预售物烂尾楼的事件，也就是说民众买的预售物呢，结果这个房子盖不出来了，建商跑掉了所以呢内政部提出了预售物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的应记载事项第7.1、第10.1的修正案，那行政院呢也在上个礼拜通过内政部的研拟的3项强化履约保证机制包含了规范买方所缴交的价金呢原则上应由买方直接存入专户而且呢要支用的话仅限于支付工程款跟税费以及另外呢如果是同业连带担保的话这个要有这个同业续建至完工交屋的这个义务所以这个是行政院在这个副院长郑丽君主持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第98会议当中拍板定案的那这个当然事先是由内政部提出来一个草案那这个行政院拍板之后呢也发布了新闻稿就是要来强化预售的履约担保机制，避免呢烂尾楼发生损害消费者的一个权益，因此呢这3项的强化履约担保机制呢就是会在后续公告之后呢就来实行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对消费者的权益的保障事实上是蛮明显的有所加强的那这个部分是值得来赞许的那我们希望说速度能够快一点既然行政院已经通过了，这个是只是一个行政命令应该赶快宣告来做施行，让业者遵循，让民众也不会因为这个资讯不够 啊，来造成这个资讯的落差，或是更惨的话，造成这个所谓的买到烂尾楼的这样的一个悲惨命运。好，这个今天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房市最新的资讯呢，提供给你来做参考了哦。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完了，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节目好听，正 做伙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